天父神灵，早安！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学习《约西伯雅记》20章。我们在开始今天分享之前，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再有恩典来到你的施恩座前，来聆听、学习你的话。你的话就是真理，就是道路，就是生命。求主借着你的话，再来向我们、向你的众百姓显明你的恩慈，显明你的救恩。主啊，也求主来膏抹孩子的口，让孩子今天的分享、学习，真的可以带出神的慈爱，带出神的祝福。也让在线上所听的神的百姓、神的众儿女，能够同蒙恩惠。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我们先把20章1到9节读一次。约书亚记20章，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，为自己设立陶城，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。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，站在城门口，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，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，给他地方，使他住在他们中间。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，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、无心杀了人的。他要住在那城里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，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，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，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。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迪斯，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，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，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，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，从流便支派中，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，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，从马拿西支派中设立巴山的戈兰，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城邑，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，不死在报血仇人的手中，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。好，那么我们知道，逃城当然是耶和华晓谕约书亚来设的。事实上，神向约书亚重申曾经对摩西说过的话，就是要在以色列人的所得的迦南地要设立逃城。那么逃城是神什么？是神恩典的表明，更是我们在对新约来说，更是救恩的预表。借着逃城，神向犯误杀罪的人发表了他宽大的恩典，使误犯罪的人可以有一个硬避所。那么逃城一共有6座，3座在约旦河东，3座在约旦河西。那么当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以后，我们知道是在分完地业之后，迦南全地分给了以色列河东的河西的9个半支派，2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，那么9个半支派在约旦河西。当他们分完地之后，神就特地在20章讲到了要设立逃城。那么 我们看桃城的特征有几个。第一个，桃城是为了保护那些误杀，犯了误杀罪的人设立的，也就是说他是无心犯罪，如果你是有意的就不行，那是给误杀的。而且呢，不仅仅是给误杀犯罪的以色列人，桃城也可以给外人和寄居的，可以同样的享受这样的恩典。那么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桃城的目的当然就是什么？保护嘛。如果你确实是误杀了，那么你可以住进这个桃，你可以到桃城的里面寻求保护。而且在当你进到桃城之后，报血仇的就不可以，也就是说进入桃城的人，在桃城里面的人不可以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。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新约来讲，桃城当然在旧约，我们知道神的救恩哦，这个他是借着旧约的启示，一点一点的向我们开始的。桃城，对于桃城的设立，并不是单单的为了解决当时的以色列的这个误杀犯人的这个问题，而是神借着桃城，慢慢的也向人启示他对人救赎的安排。你知道，我们人自从伊甸园堕落之后，神就开始预备人的救赎。当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，他们被神赶出园子的时候，神为了他们做了什么？皮子的衣服。然后紧接着神用一连串的事件讲到诺亚的方舟也是为人预备救赎，然后呼召亚伯兰让以撒承受产业，还有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在逾越节出埃及地，这些都是什么？一连串的神在预备这个救赎。那么桃城的设立就让神的救赎的内容更加的明显，在旧约。那么在新约，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桃城是谁？今天我们的桃城就是主耶稣所成就的一个救恩的预表。我们知道桃城就是什么？户壁，就是藏身所。每一个罪人，每一个误杀犯了误杀罪的人都可以进到桃城的里面得着硬币。那么今天在我们，对于我们新约的百姓，我们也都是罪人。那么今天我们的桃城就是什么？就是投靠在主耶稣的里面。当我们每一个罪人，当我们投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得以脱离神的审判跟定罪。而且主耶稣的救恩在当时来说，桃城是针对以色列人的，但是也针对外邦人，针对寄居的。那么今天对主耶稣的救恩，它是包括，它不仅仅是包括对以色列人，它也临到所有的一切投靠他的人。不管你的种族是什么，不管你的国籍是什么，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，不管你的地位是什么，都可以接受耶稣基督。那么他这边还讲到了一个，既然是预表，那么在旧约的桃城，他特别讲到你躲进去之后你就不可以出来。那么你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呢？回到你自己的本家呢？就是当时的大祭司食疗的时候，那些在桃城中的人就可以安板本乡，就再也不会被追讨。那么在新约，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的死成全了 赎罪的救恩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的死完成了救赎的，完成了一个彻底救赎的 circle， 使我们今天可以什么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座前，我们蒙神的连续跟救赎。那么今天还有逃城啊，我们有的时候讲到这个好像这个概念比较抽象，实际上教会在末后的时代也是一个逃城。如果神的儿女，我们真实的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，如果真实的神的百姓，神的儿女都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都能够行事为人，与基督对我们的救恩，能够拯救的救恩的相称，我们都有同一个心智，都能够为所信的福音一起努力的话，我相信地上的逃城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神的家，就是永生神的家，就是教会。所以教会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在这个新约，实际上就是一个逃城。因为什么？圣经里说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，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的一个肢体，一个部分。所以我们世人今天在世人都犯了罪，那么人给罪捆绑，人没有办法脱离罪的权势，所以圣经里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当耶稣他来到世上，他的神的真理，神的光临到这个世上的时候，也就是什么，临到人的时候，救恩就开始进到，神就为人预备了救恩，那就是什么，那就是逃城的预表。住进逃城的人，住进逃城的罪人，他的安全就有保证。相反，如果不进入逃城的罪人，那么在当时来说，不住进，不逃进逃城的罪人，误杀，犯了误杀罪的犯人，他的命就没有保上，可能他就死定了。那么今天对我们新约的百姓，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神的教会，就是我们的逃城，就是我们可以脱离罪与死，就是让我们在救恩的里面，我们不需要再承担神的审判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世人每一个人，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脱离至终神的审判跟神的定罪。而且你看神的恩典他何等的全备，我们知道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，那个不是神的应许之地，神没有应许他们住在约旦河东，是他们自己杀了两个王之后，他们觉得那个土地不错，两个半支派流变跟马拿西半支派，还有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支派，神本来的应许都是在约旦河西，但是尽管他们愿意留在，神也允许他们，所以神也在非他应许的地方，因为有他的百姓居住，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也设立了三座逃城，跟迦南地应许地一样。实际上迦南地的应许之地，约旦河西的地界要比河东那两个半 支派所占的地就要大。 Suppose 按照我们的人想，应该在那个地方设立四座，在约旦河东设立两座就好了，神没有。这就让我们看见神的慈爱，这就让我们看见神怜对人的怜悯。他纪念那些误犯罪的人，他以逃城给这些人一条活命的路。那么今天在新约，我们也是蒙了何等大的恩，神在为我们预备末世的逃城，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进入这个逃城，以免被神的审判跟定罪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耶稣基督他来了，今天神的教会在地上一直的在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教会也一直的发挥着他这个传福音的功能。那么我们也知道，我们每一个神的百姓，我们也有责任，我们蒙了这样大的恩典，我们也需要把这样的恩典带给我们周遭的还不认识神的人，让他们能够快快的进入的逃城，在这个逃城的里面得蒙硬币，得蒙硬币，在这个逃城的里面得蒙保守，免得当审判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接受神的定罪跟审判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神耶稣基督，你就是我们的坚固台，你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坚固台，避难所。主啊，我们要快快的每一天我们都要住在这个避难所的里面，不但我们自己住入，不但我们自己要住在这个避难所，主，我们还要把这个好消息，把这个福音告诉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，让他们也能够和我们一样，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有遮风避雨，可以住在你的避难所，可以住在这个救恩的泉源里面。谢谢主耶稣，听我们的祷告，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愿神祝福每一位。